算出来已经把自己包了大略的消费里面，除了后面一部分没消费之外，我们已经大略的做出了消费。那我们就说呢，为什么实体版地对信息啊，那么会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篇信息里面可以说呢，这是实体版的震撼，我们的实体版从这篇信息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这个震撼呢，一直从同一个时期震撼到今天。那因此，如果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这段信息里面那个真实的意义的时候呢，那么你会感觉就每个里面的这个力量是特别的大。我们知道实体版出来施工没有多久，讲完这一篇道的时候也许到。有的时候我们读到他的一些的故事，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叹。我们觉得有的人活在地上，别人活得很久，我们活得很久，我们就可以有多少的价值。有的人的年日活得很短，像史蒂芬一样，虽然很短，但是它却产生一个很重大的影响。虽然很短，非常有价值，这叫我们里面非常的羡慕。因为史蒂芬的这个短短的一生呢，对于整个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长远的，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在同一个时期呢，我们看见他成了同一个主道者。他始终呢还没有主道的时候呢，他先始终能而寻道。那么，所以这一篇的信息呢，因此呢，对于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你从字面上来看的时候呢，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稀奇。我们上次讲过了，好像这些故事不要说犹太人很熟悉啊，连我们这些做基督徒啊，稍微年龄久一点的，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啊。我们觉得为什么斯蒂芬还要在这里重复的讲到这些故事呢？因为我们晓得斯蒂芬并不是有兴趣在和这些犹太人来跟他们讲述这些故事，斯蒂芬呢是用这些故事讲到神永远的心。因为这一段故事里面呢，它最中心的一个思想来是告诉我们，神在地上要得到一个居所，神要得到他的家，而神建立他家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晓得这一篇信息里面啊，有四个重要的人物啊，这四个重要的人物呢，那么因为他们所以重要，并不是他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原则非常重要。我们晓得在创世纪啊第三章，当人类堕落之后呢，神的那个旨意在人的中间就落了空了，因为人的光景堕落，神就没有办法在人的身上再来建造，神的旨意好像就没有落脚之处。但是我们晓得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那么他不仅有了计划，他也按照他的计划往前去做，所以因此在地上就开始做恢复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这四个人物呢，这四班人物呢是代表的神恢复工作上面四个重要的原则。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四个人物呢，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约瑟，一个是摩西，另外就是大卫。那么这四个人是史蒂芬信息中间的中心的四个人物。那我们晓得这四个人物呢代表的四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一个是代表信心，那么一个代表约瑟，那么约瑟代表这个生命的经历啊，那么呢摩西代表侍奉，那么大卫呢代表建立神的国度和神的家。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四个人物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什么呢？当神的旨意要实行的时候呢，他必须有这些原则，必须有这些经历，神的家才能被建立，神的国才能被建立。所以这四个人物呢，是在教会在整个旧约历史上面，神恢复这些属灵原则所使用的四个人。所以在亚伯拉罕之前呢，就虽然有先祖存在，但是那个信心的原则呢，还没有完全被恢复起来。所以到了亚伯拉罕之后呢，就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信心。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我们晓得他也是用亚伯拉罕做信心的表样来解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呢 我们的信心上不能被恢复的话呢，我们这些人里面不能对神有那样的一个信心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站在被称义的地位上，那么神的工作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开始。所以信心 是重要的，但是信心是怎么样开始？当然我们晓得信心是从主耶稣基督来到新约时代中，我们很清楚啊，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信心的经验在人的身上是怎么样来经历的呢？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就告诉我们神怎样恢复信心的原则。所以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许多的点，他特别在四提版的这篇信息里面提到关于亚伯拉罕的那些事迹的时候呢，每一个事迹都跟那个信心的恢复有重要的关系。所以他并没有在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像创世纪所讲到的这么多，对不对？他把它其中重要的点拿出来。那么那些重要的点呢，就表示说呢，神在这里做个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信心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呢，乃是今天呢建造神的家的头一个最重要的根基。我们也可以说头一个柱子，你说你的房子需要柱子，那么这正好四个人物四根柱子把它撑起来，那么头一个柱子那么就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信心。那么第二个人物呢，就是约瑟。那么神所以叫约瑟经历那么多痛苦的经历，那么十七岁就被卖家，那么做囚奴，那么在人的家庭里面做苦工，受过这么多的痛苦，就那个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呢？我们晓得神没有意思让他的儿女受苦，神乃是为着要把一个重要的原则，借着约瑟这个经历把他做出来。所以我说，约瑟是一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所爱的人，也是爱神的人。就是他的本身来讲，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么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呢？在于他把神那个重要的原则释放，启示出来。因此，这是约瑟的一生的经历里面，那么那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晓得约瑟呢，他一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信仰。我们讲到在生命的经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么他是一个活的经历。约瑟把神的同在呢，可以说带到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或者这样说，在约瑟的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神的同在。这是他能够度过难处，能够经历那些打击，受到那些苦害误会，那么能从里面出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间呢，因为若是没有神的同在，在经历中不能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没有办法从那许多的艰难里面出来，或者这些苦难的经历在我们身上也不会产生多少。所以约瑟呢，代表神恢复的就是生命的经历。那么从信心入门之后呢，下面就开始有生命的道路要走。就每个基督徒呢，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承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之后呢，下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有一个生命的路要往前走。那么这是第二个柱子，那么第三个柱子是什么呢？就是侍奉，这个摩西所代表。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记载摩西的故事就比较长了，因为这侍奉啊，这是神心意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我们人呢一生有几个阶段，我们人一生有几个阶段，或者说呢，就在圣经中所讲这个人的话，在神心目中的人的话，有几个阶段。当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人，是吧？那么后来呢，我们晓得，因为仇敌把这个罪带到人的里面，也就是把仇敌自己的性质带到人里面去的话呢，人就被称作什么？称作堕落的人，就变成罪人，变成堕落的人。那么等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以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那么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称为被救主，成为蒙恩的人。但是是不是到了这个蒙恩人这个地步呢，那么神的心意就满足了呢？很多神的儿女就停留到这个地步。但是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对人的思想不是光是停留在蒙恩得救而已。那么最重要一个什么呢？就叫我们成为侍奉的人。
这个才是神最终心意所要的人。所以在启示录最末了也告诉我们啊，将来呢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呢，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当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面很清楚的神启示给他的仆人摩西说呢，他要叫以色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的人才是神心目中间所要得着的那个人。侍奉的意义远超过今天我们所能想象。我们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今天教会在地上呢，把侍奉的意义已经弄得变得非常的这个低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侍奉是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呢，神所以让摩西一生呢有120年在地上，3个40年啊，那么切得这么整齐的3个40年啊，那我们晓得这里面就是神的用意在里面，就是为着要叫他来解释啊什么叫做侍奉。那么摩西在世的时候呢，今天侍奉的他并不晓得，对吧？他只是觉得在他的生活中遭遇这个遭遇那，他并不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更高的心意。原来神要用他的生活，用他的经历来解释什么叫做侍奉。所以呢，整本的出埃及记就是讲到什么是侍奉的人，然后下面再讲到什么叫做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借着摩西恢复侍奉的意义，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圣殿的被建立啊，弟兄姊妹们，不仅是为了敬拜，也是为了侍奉。我们讲的圣殿最主要的意义，讲的神与人同住，对不对？神在我们的中间，不仅是要得着我们的敬拜，并且也怎么样，也要得着我们的侍奉。所以侍奉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就用了很大的篇幅啊，那么用摩西120年在地上的日子来解释这个真实侍奉的意义。这3个阶段啊，都是非常重要。神实在是恩待我们。那么他用最清楚的话，也用人最清楚的经历，那么来解释什么叫侍奉。但是很可惜啊，今天我们读了圣经读过之后呢，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太明白什么叫侍奉。所以神的家要建造，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必须成为侍奉的。若是没有真正的侍奉，没有为神家的建造。所以这第三个注解就讲到侍奉。那么第四个点呢，神所恢复的呢，就是借着大卫和所罗门他的儿子所恢复的。我们晓得，神所以要让大卫做以色列家的君王，我们知道头一件事情呢，那么他做了一个联合的工作，把所有以色列把它结合起来。那么我们晓得，在基督身体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合一的原则。那么大卫呢？神让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是他能把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把他的汇集联合的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当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大卫最重要所做的一件事情，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可见这个国度呢，也是为了要叫神的这个居所能够建立。大卫的一生受到许多的痛苦，前半生我们到他外面受到人的逼迫，后半生呢在家庭的苦难里面。因此，你们这一切的苦难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神要建立他的家。所以呢，他借着大卫呢，那么来说明一个原则，说明一种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地上的日子，他很奇妙的，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件事情这么样的强烈的抓住他的心呢？别的事物好像都不重要，他做王位他也不觉得什么了不起啊，他拥有这些财富他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大卫在地上呢，一心怎么样，要为耶和华寻得安息的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大卫的一生呢，这个经历那个经历，这个作为那个作为，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什么？要建立一个居所，让神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深深的摸到你的心的。所以大卫在地上呢，那么竭力的储存这些材料，为了建造圣殿。那么有一件事情叫我们读起来觉得很心酸的，就是呢，
然后最后把这些材料都预备好的时候，是没有让他见到。所以说你一生的流人的血太多了，大卫这个战士也是，因为这个呢是和神的原则上的，不是神不爱大卫，是不要别人大卫，对，因为什么违背别人，因为什么，其实我们看见圣殿还是要在平安的光里面建造，所以呢神说我给你儿子，他能吃得下的圣殿。你要大卫的诗篇呢，你要真正摸着大卫里面的灵呢，你一定会掉眼泪。大卫在诗篇122篇，圣殿还没建造起来，你看他怎么说，他人对我说的往耶和华的殿去，大卫一心向往的圣殿，就像摩西一样，一心想要进迦南地，那么最后没有进去。那么就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些人物他们已经在神的祝福的范围里面，他们在地上的日子没进去，但在树林地上的来讲他们进去。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当时一般回顾以色列人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他用了四个重要的人物啊，来讲到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呢，首先神所做的恢复的工作，恢复信心，恢复生命的经历，恢复施工的意义，恢复神的居所，这是神今天在地上所恢复的。那么就是为什么这一篇信息啊，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产生这么大的震撼？我们晓得当他们最后听完这篇信息之后呢，他们呢就极其恼怒，甚至极其恼怒，像斯蒂凡怎么样咬牙切齿。像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在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我们读这些信息，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不值得那么发怒，那么咬牙切齿，对不对？并且怎么这么的愤恨呢？也许你说他最后几句话很厉害，我们的确那几句话是很重的几句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斯蒂凡呢，他在他出来侍奉主跟随主的时候，他就蒙到大恩典，神已经把他身心中所要的神赐给他啊。这个在同一个世纪蒙恩的这个圣徒，他忽然在圣灵的光中啊，蒙到了光照，回头看这人的历史的时候呢，因此他看见神所要赐，他不仅看见神在历史上面做了这一个恢复的工作啊，那么这一些的原则呢，因此都是神家建造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呢，当他从那个意象中把他的眼目转向地上神所托付的这般百姓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是非常伤痛，非常激愤。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了神本来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神是有很大的一个寄望，是要把他的心意托付在这班人身上。但是这班人呢，本来他们应该是一班活的百姓，对不对？他们把神的旨意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坚固的犹太教，变成了一个坚固的宗教组织，叫神在历史上啊，借着他们祖宗所恢复的这些原则呢，全部被抹杀。所以这就是斯蒂凡心中的激愤。为什么这篇信息这么重要？他心中充满了激愤啊！那么他的话语非常的严厉。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成了以色列百姓的良心，整个以色列国度的良心。弟兄姊妹们，他要振醒他们，让他们知道弟兄姊妹他们的错误在哪里，他们的失败点在哪里，他们离开神的心意界非常的遥远，他们已经叫神失望了，叫神非常痛苦。因为什么？神要把他心意摆在这代人身上，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固的一个宗教团体，犹太教呢已经变成神不能使用的一个东西去了。这是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必须要看见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一直到今天，在地上的以色列，他们仍旧是活在那个犹太教的一个死的传统、死的规矩的那个控制和管理当中，叫神的工作没有办法彻底的更新，所以神没有办法在犹太人中间找到他的居所啊。那么
因此好像呢古代的这一些的圣徒们，神借着他们一生痛苦的经历所恢复其原则呢，全部在以色列中就落了空了。所以你知道司祭台起来责备他们的时候啊，这个话语非常的严厉。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因为你我不是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听这些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触没这么深。那么那代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知道什么是亚伯拉罕，什么是约瑟，什么是摩西，什么是大卫，对不对？这是他们向来心中所敬重的，他们所崇拜的一些的偶像。那么他们向来以他们为荣的一般人呢，但是现在斯蒂凡用他们的光景来指责当时的以色列，告诉他们说什么？我们祖先们他们苦心在主面前所做的、所经过、所突出的痛苦，今天在你们身上落空了。这是为什么这篇信息会产生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冲击，这么严厉的一个原因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这样讲，那么可能今天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会感觉到这个冲击。如果呢，我再从反面的情况再把它解释一遍的话呢，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些话对今天的教会、地上的神的儿女们来讲，也是多么严厉的信息。斯蒂凡那天呢，用的这些话谴责这些以色列人，可惜实在太忠心了，因为他有勇气啊。那当时面对一个犹太人这么强大的势力之下，那么斯蒂凡呢没有丝毫的退让。因此呢，我们知道斯蒂凡在这里没有一句话是为他自己辩护，斯蒂凡也没有一句话是为着在这里请求什么的啊。斯蒂凡乃是站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上面来审判这些以色列人，你看他的勇气多大啊！所以这犹太人受不了，吃不消水，最后怎么样？最初就用石头把他打死。这篇信息叫以色列人咬牙切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着这篇信息在教会历史上产生最大的一个震撼力。所有今天要跟随主的人，要好好走主道路的人，都必须好好仔细分析这篇信息，你要明白它里面这个真正的意思。而现在呢，因此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把它应用在今天我们这些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的身上，到底当日使徒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啊，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晓得，我们刚刚讲这四个人呢，代表的四根柱子，建造神家的四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呢，这里可以说呢，用子们他指责当初以色列人就是说呢，第一个，你们破坏了信心的原则。我们晓得今天的神在这个整个宇宙中间哈、啊，设下了信心的律，一切的事物都跟信心有关系。所以信心一被破坏的时候呢，根本谈不到什么建造，头一个根基就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如果把它运用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和侍奉里面来讲，他在这里所指责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把亚伯拉罕一生的历史看一看，说你把它反面过来请看，就知道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所代表的那是一个信心的原则。那么头一个点它说明的什么呢？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神荣耀的显现，然后呢遵神的命出去，对不对？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从造出去到迦南地区，还不知道往哪去，希伯来地亚伯他遵命出去。那么这里头一个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今天的地上信心的原则被破坏的原因，就是我们要跟随主啊，好像我们第一个要求生活的保障。但是呢，信心从来不要求生活的保障。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跟随主，我们总觉得好像你要有这个有那个才可以啊。我叫我这几十年就觉得痛心的，虽然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过得不够那么的艰辛，但是我看见很多青年弟兄姊妹能造出来时候，当他们从一些训练里面出来的第一届都要求，结果啊，各自去参加复习，要进入教会复习，一个要求复习，然后有了生活的保障，叫他们来这里复习，这一个。完全把信心的原则破坏。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天蒙召主说：“神说你到迦南地区。”神有亚伯拉罕有没有对神说：“神啊， 一年要给我多少担的麦子啊，然后给我多少的银子啊，啊，那么我有个生活的保障，然后再去啊，或者有没有医药保险？今天侍奉主任有没有医药保险？我不说这些事物是错的，因为我们教会爱护工人、爱护侍奉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所谈的信心的问题，到底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用火焰，就是他不要求生活的保障，神是生活的保障。今天我们知道，在信心的生活里面，这个是被破坏的非常厉害。那么第二个破坏信心的原则，就是呢，人在地上依靠人情的关系。所以呢，神呼召亚伯拉罕所说什么呢？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父家，是吧？我们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感觉说这个神好像要求好像是非常的不合情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所以这样要求亚伯拉罕是有用意。我们知道没有人比神更有感情，所有的亲情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但是今天呢，当我们呢落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靠人情世故来活的话呢，就有那个信息的原则就破坏。今天好多侍奉主的人呢，在教会里面就是很会这个拉人情世故，靠这些人情世故来侍奉啊。那么主明明对亚伯拉罕说要离开人家本地，那么第三件事情，信息上被破坏。这里是讲到人今天扎根在地上，我们知道信息的原则呢，就是完全依靠主，我们的根不在地上，教会给你。所以呢，亚伯拉罕到末了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很多侍奉主的人，等到他们死的时候，连他的尸首在哪里都不知道，像摩西啊，尸首在哪里？像保罗啊，尸首都不知道。我们死的怜悯，假如今天呢，有一个摩西的坟墓在那里，他每年花几百万人到那里去敬仰，对不对？啊，假如保罗的坟墓今天不在的话，连我们恐怕都会想看一看。神连立足自己都不能，神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人今天呢，我们的根基不能打。什么时候你把根基搭在地上建立，想要建立地上的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失去信心的原则。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经历的事情很多，很多人呢，这个人过去了，有的人还把他的名字刻在那个礼拜堂的那个墙角上。不希望人永远纪念他。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立，有很多人想在地上建造一些的工作，能够他死的都还继续往下走啊。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做我们的事业，真正信心的原则不建立在这个。那么另外呢，第四个原则是他们完全不顾神的应许。信心的原则呢，是活在神应许，神怎样应许我们、啊。今天呢，我们不活在应许的情况里，神说你的子孙呢，要被人带到埃及去，在那里有四百年，在那里受苦。啊，那么他们在那里要做乞伏的，但是呢，是神的应许，对不对？神应许了、啊，所以神还要把他们带出来的。那么亚伯拉罕在世里，他就相信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他活在神的应许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活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能活在这个应许的情况里面去的话呢，我们就会失去那个寄居的那个特性。你不晓得你在地上是寄居的，你还以为你在地上一直要活下去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世的日子，我们活在神的应许里面，神应许我们这样，我们是一般寄居的人。那这样的人才会有受苦的心智，他实际的环境在这里试炼我们的时候啊，就是我不会灰心，不会失望，
点 stop 或者是 finish。
第五个点，就是信心被破坏的原则呢，就是呢，他们呢不能脱离肉体。那么这里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立了一个割礼约，新割礼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完全不依靠他们的肉体，要完全依赖神。所以这一些呢，跟信心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哈，那么我们在信心的原则上面不能遵照主所吩咐的，破坏了信心的原则的时候呢，你根本不可能看见神家的见。所以我常常讲，你看见有些基督徒的团体人很多，对不对？那么这一大堆的人堆在一起，并不代表家，因为呢，没有真正信心的原则在那里。结果呢，我们看见神根本没办法在那里见到，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如果这里面读一些的传记，你会晓得，在教会两千年历史里面，我老弟兄姊妹们把他们起来跟你做肚子上的事情怎么样？我个人很喜欢读戴德森的那一类的传记，看他那么年轻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要过信心的生活，愿意在信心的生活上跟主主往前。当日他年轻，他只觉得说他只是学习，对，但他不晓得这个信心的原则呢是建造神家最重要的原则。以后我们看见，那么侍奉主的人出来的时候，真正今天的完全照着信心的原则跟主主的人不多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讲信心，但是碰见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有信心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在普根讲的，需要蒙主的光照，需要主的引领，需要保守的意思。所以呢，你看见在亚伯拉罕身上神所恢复那个信心的原则，那么当史蒂芬在这里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这段故事的时候呢，那么对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祖先是怎么样过生活，今天呢，他们的光景跟亚伯拉罕的光景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光照，很厉害的冲击。因为这个如果拉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来讲的话，你今天要在教会里真正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也会遭遇到很多的反对，会觉得这个不合理，还是因为可能失去的原则怎么样？如果不再失去原则，就可能是加了钱。那么第二个点呢，在约瑟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是关于生命经历上面的破坏。所以这一篇信息啊，它里面带有这么严厉的一种的这个一种教训在里面，因为他这里说论到的一些事情呢。那么就是神所要的光景被这些犹太人破坏殆尽。那么今天呢，就可能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中时的百姓身上，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不能破坏神。那么第二个点说破坏的原因是生命经历上的破坏，就是说呢，当我们在跟随主追求主，那么在读经祷告那么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呢，叫经历挑战。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有神同在，没神同在，好像没多大关系。他只要抓住了基督教的一些道理啊，抓住了基督教的一些做法，他就能活下去。他并不，你看今天在生活中真正注重主存在的并不多的。所以说聚会呢，是用聚会气氛，对不对？主在不在那里，他无所谓。他注重这个气氛活不活，这个气氛呢，能不能叫他里面呢得到舒服的感觉？他注重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中间也是这样，有没有神的同在，好像都没有关系，那么我们要再说，主的同在，神的同在是神家建造的第二个柱子，不可缺少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这个神的同在呢，是约瑟在他生命中间的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今天呢，应该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用主耶稣基督来做答案，用神的同在来做答案。 今天很多时候人所讲的是这个规矩对不对，这个方法对不对，这个程序对不对，根本不管它有没有存在。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要在一种活的光景中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存在在哪里。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这样说，如果今天的聚会呢乱七八糟的，如果比方说啊，今天聚会非常没有程序，但是呢有主的同在，那么就够了。你来聚会你是要什么呢？你是要那个程序，要那个规矩。比方说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从前那个背景也是非常有规矩，那我们是教会的姊妹是绝对蒙头的。我所说的那个绝对蒙头呢，还不是指的圣经中所说的那个福音上的蒙头啊，他那个蒙头的姊妹们是绝对被压下的。所以因此呢，像我们在波比聚会的时候，七年级聚会的时候呢，那么那个规定是姊妹们是绝对不可以诗歌的，姊妹们也不可以投一个祷告。我已经小时候经历过好几次了，尤其参加了波比聚会啊，有的姊妹啊，她进来她不懂这个规矩，对不对？她看见北边她就受感动了，知道吧？啊，就开始祷告。祷告的话呢，会发生两种现象。第一个现象呢，散了会之后，那个长老就把你叫到长老室，然后说姊妹你破坏规矩。你在这里呢，只是长老室门没有开口祷告之前，你不可以祷告，因为姊妹出头了。那么要不然就是什么呢，当你正在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有个执事会长老说请唱诗歌第几首，把他压过去。我已经碰见这样的情形，知道碰见好多次了，今天我很困惑啊，我说为什么姊妹不能开口祷告呢？原来在用那个诗歌里面，其实有的姊妹开口祷告非常存在，非常感动的，所以他不注重存在，注重的教会里面的程序，这就叫做什么？破坏了什么？破坏生命之。如果今天呢，我们教会呢，只是建造在什么规规矩矩的这种情形里面，弟兄姊妹们，主不要住在这里。主说：“我不要住在这里，你们就守你们的规矩好了。”我们到今天基督教的地上，团体各个团体都有不同的一些规矩，你不能破坏他的规矩。你一破坏的规矩的话呢，那个什么都严重了。他会为了那个规矩跟你拼命，很严重啊，听姊妹们，你看见今天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你如果进到犹太人中间呢，你要破坏那个犹太人的规矩，马上侍奉就丢过来，要你的命。我们看见同一个世纪。大多数在教会中间寻到的都是受难杀害，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也是一样，他们尽他最大的罪名就是什么，他破坏了摩西给我们的规矩。你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把摩西的规矩破坏。主耶稣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一病这犹太人的受不了了，他不管那个人病好了没有，他是顾那个什么规矩有没有守住啊。因此呢，他们不在乎神的存在，他们只在乎他们的一条规矩。这是今天的因此呢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应当让主耶稣基督做一切问题的答案。事情的本身做的对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要摸一摸到底有没有主的存在，有主的存在就不需要害怕。因为我再讲一点点例子啊，因为我们从前呢，我们聚会过每次都是一个杯也打叉子，一个杯也不怎么喝，我从小也这么喝啊。那么，当然这个喝这个一个杯啊，有很大的试探在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弟兄和我姊妹，弟兄我们受不了。很多人呢喝的时候拿着手机检查一下的，那么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些现象。当然有的听众就很忠诚于那一个传统了，然后拿起来喝，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从前也是这样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发现这样的做法方面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来讲身体也没有再不下去，没有感觉不下去。后来呢，我就。但是又想有一个背影到处是，哇！你知道这个招来多少的攻击啊？ 哎呀，马上这些持着这个杯的人就开始了起来定罪了啊，就说你们这个违反真理啊，破坏主的杯子，不得了啊，是吧？那个时候我们是遭遇的难受。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对方？所以呢，到后来我坐在后面聚会里面时，我第一件事情跟什么不是注意这个杯子，我注意给我们感谢主，我用一个大杯喝的时候有主的存在，用现在小杯子照样有主的存在，我们就主的存在就对了啊。并且呢，我们知道喝杯的主要意义乃是为了纪念，并不在乎那些方式问题。那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啊，好些规矩，层层的规矩，他们捆得死死的。因此你们当初啊，一盘起来指着这帮犹太人说，那个里面的痛心呢，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是一个活的一个民族，一个活的团体。他们的祖先不是活在这样今天这样的光景中的，而他们呢，今天落到这样的情形里面，叫神的工作真没有路可走。我们看看失去了心中的气愤，那个痛苦有多大？他立刻起一颗，立刻起来指责。因为这篇话对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同样是厉害的指责。到底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是不是已经成了主道路上面的一个拦阻呢？还是你让主从你身上能够通过呢？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里面，还有没有主的存在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有没有主的存在呢？是重要的点。如果失去这个，这样弟兄姊妹们，比什么损失都要来得大。所以，神借着约瑟一生的经历，恢复这个神的存在，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但是今天呢，在犹太人中间失去了。同样，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还是持守一些传统、一些东西在那里的话呢？神的存在不能写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我们聚会也突然，侍奉也突然，所以我们不能活在那个形式、那个习惯的里面。那我们晓得，在约瑟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点，那么神让他受苦到最后呢，让他在埃及登上了埃及家宰相的宝座啊。我们知道这个。也不是神愿意在地上高抬他，给他什么高的地位、地位。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保全生命，就是可以供应粮食。所以今天呢，如果没有神的存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怎么样？一个聚会里面失去神存在的时候，聚会根本没有供应，没有粮食可以供应人的。所以神的存在呢，乃是在我们生命经历里面产生生命粮食的一件事情。从前我不太明白这个理论，后来呢，弟兄姊妹们，我接受一位年长的姊妹啊，曾经到那去，她在这方面给我们帮助。以后我就知道，在我的侍奉中、生活中间，主的存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进到聚会里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就把我们注意放在主的身上，到底主在不在这里？我不是在乎人在不在这里，我问主在不在这里。你要摸到主的存在，抛出主的存在，感谢主。你祷告也有供应，你唱诗也有供应，你交通也有供应，生命从这里产生出来。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当这个生命的经历的东西被破坏的时候呢，你还谈得上什么叫做神家的建立的？根本无所建立的啊！大家都活在一种形式传统的情况底下，根本叫神没有路，神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它是主要的东西。那么第三件事情。那么这里讲的在侍奉上面的破坏，神借着摩西在他120年的时间恢复了侍奉的意义，但这个侍奉呢，到了犹太人的手里的时候呢，到最后变成了完全变成一种外表事实，人义不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那个杀牛杀羊，在那献祭，在那点灯烧香，主耶稣根本圣殿都进不去。神的儿子来了，你看看有得罪他们的服侍吗？这真是可笑的一件事，对不对？那么他们应该敬拜的是这位站在他们旁边的这位主啊，结果他说你站开，我们在这里侍奉神。主耶稣心里想，我就是神呢、啊、你们要侍奉什么呢？他们在那里烧香的献祭啊，还做这些事情。主的仆人看了只有叹气，不是叹气啊，你为什么哭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不得你们知道这些的秘密。你们在那里敬拜的是什么？侍奉是什么？ 所以呢，司机盘在这篇信息里面讲到最后说，他说你们在你们的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四十年拍的是什么东西啊？不是约柜，是底翻神的心，是摩洛的帐幕，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犹太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还觉得他们抬的是约柜，对不对啊？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已经不是约柜了，在神的眼中看，已经不是会幕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的侍奉不能按照神的原则，你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在神的眼中看，如拜偶像，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我们需要主话语的光照，所以他们在这里啊，在侍奉上面有了破坏。有破坏的第一个点是什么呢？那么为什么司提凡在这里讲到摩西的从他的出生讲起呢？上次我们就提过了，摩西生下来怎么样俊美非凡，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从神所得过的那个生命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生命，但是坏是坏在下面什么呢？摩西就学了埃及人的学问40年，所以这第一个告诉我们侍奉是生命的生的，不是学的。今天呢，我们看见所有的侍奉都摆在学的情况里面，我们把埃及的一切的学问都学了，变成学到一个地步，变成什么呢？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今天人呢，学那个，学到一个地步，他有本事，口才也好，这个学问也大，你们觉得现在可以出来侍奉神，对不对？但是呢，神有没有接纳摩西的本事？神根本没有，神知道这个完全不在生命的里面。这是后来什么人工的东西学来的东西，就要把它摆在旷野40年，再用40年呢把它磨掉。本来是什么？本来这个说话行事，有才能的，到最后出来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这个时候神才能用。所以神为什么要让摩西经过这么痛苦的一段年日呢？就是为了说明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侍奉的原则在哪里？那个真正的侍奉里面啊，到处看见哦，那里一个聚会成功，我们就到那去学，我学些方式，学的是练习，你知道这个试探引诱太大了。今天哪里开什么训练会呢？来教导人可以怎么样教会增长的话，这个都是时髦的不得了。哎呀，那个大家的这个报名啊，踊跃的不得了，就是巴不得能学点东西，然后回到我们那里之后才能来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原谅我们这样说啊。这是的确根据圣经的侍奉是建立在生命里的是活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啊，破坏侍奉就什么呢？靠天然的力量，我们用天然的世界的人的智慧人的方法的东西来代替这个真正圣灵。我们看见同一个世纪这些侍奉主的人呢，他们在这一方面受到主非常严厉的对付，所以呢，3年半的时间跟随这些门徒们，对不对？那么主就是把他们带在各式各样的试炼里面。我想在侍奉上，能12个使徒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彼得。你看神是怎么样对付彼得？人天然的力量是很大，天然人的热心是很大，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所以神就立刻厉害的对付他。对付到他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整个人被打倒在地，像我们诗歌所写的，整个被打倒在地，啊，他真到最后没有脸的见主，对不对？失败到那样一个地步，那么神不是要苦待他的，是那些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天然的力量是不能侍奉神的。等到他从这个地方主再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呢，他完全不依靠。感谢主，这个就是大的，就是神造的。摩西也是40年就是用神把天然的力量给耗尽。但今天呢，因此我们常常听见人讲说人文今天的教会里面越过怎么样越兴旺，到处都是高才女，人的成就，人的学问，人的地位，人的办法。因此呢，你到哪里去都看 那个讲明一来的时候，那个名字写的比主耶稣的名字还大，真的，好多人在广告上面你看见他的名字比主耶稣的名字还大，那么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所以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么那个弟兄我好久没见到他，一见面他抄个名片给我，闲头一大堆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一大堆啊！想师傅，你需要这些东西吗？很神奇。他说：“弟兄，你有没有名片啊？”对不起，我说我没有名片，我没有习惯带名片。那我说我把我的名字写给你了。然后我心里的名片了。我们深深的受到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我们把我们的师傅都进去了这些东西。天然的事物对我们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对吧？不是神不做工在我们身上，很多是我们的内脏体质，我们不肯接受神的邀请，这个列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破坏四公里，破坏四公里原则是很常的道理，那么第三个点，没有理想。今天呢，在地上的侍奉呢。那么我们晓得摩西身上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有异象，关于他生命的经历神给他看见很荆棘无边的异象，关于神家的建造我们有会幕的异象，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神不仅把会幕启示给他，神也把十诫启示给他，把侍奉的原则也启示给他，所以十诫其实来讲就是神工作的法则启示给摩西他。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侍奉根据什么呢？很多人呢对教会的观念都是根据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根据我们的生活所接触的，是吧？我们觉得教会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你必须要看见神的意象，神启示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我必须有教会的蓝图，你才能实现。今天提到人就是说，我们把公式法翻过来用也可以。那我这个二三十年呢，碰见的这些东西也很多了。就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弟兄他那个，我们教会做不起来啊，但他的公司越做越大。人家施工局的时候他说：“弟兄们呢，好不好？我把我的公司法拿到这里，保证他马上兴旺。”看看，还好我们的弟兄们呢，还是有点认识的，那你去啊。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想，没有看见神那个永远的旨意里面，关于他所建造的那个教会，他的其中的要素到底是什么？这根本没有标杆，没有蓝图，没有目标的啊！这样的施工能够施工到哪里去呢？因此，在这里弟兄姊妹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说呢，今天呢，我们到底要把什么带到哪里去？今天呢，有很多教会只知道人数增加，用了很多人，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啊。我有一阵子在做那些，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害怕。聚会人少一点呢，我好像感觉还好一点；聚会人越多，我越害怕。就是你哪交账？你要把这些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要把这些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你把这么多人弄来了，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只作为我们自己的夸耀，对不对？我们勉强，哇，教会多大多少人啊？看我们的钱财多少，礼拜堂盖得多大？因为什么？这个满足神的心嘛。你人越多，你的责任越大。我就是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神不是把这帮弟兄姊妹交给，把他们的属灵前途，把他们的命都托给你了。你要把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所以神呢，特别这个摩西也是告诉我们。那么为什么摩西还要带以色列出埃及40年旷野，最后到迦南呢？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侍奉是有个目标的，是要带人走路到最后进入神永远的旨意。哦，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时摩西啊打死个埃及人，第二天呢就救那个希伯来人，就希伯来人讲说，你要这个做什么？他说：“谁令你做我们的这个首领审判官呢？”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摩西呢，神把他立出来都做什么呢？神就拆开他做领袖， 做什么？做救赎，做审判官的。摩西有个很大的使命呢。现在什么叫做领袖啊？走在弟兄姊妹前面，对不对？做榜样的。那么你走在前面，弟兄姊妹大家跟着你。用大多数神的儿女来讲的话，都不够明白什么意思。他们跟着救主，救主在前头，他们跟着做领袖。另外一边也要救主。这样弟兄姊妹，就说你要知道怎么样把神的儿女带到侍奉最大的用意是，要叫神的心意，神的百姓都得成就。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做瞎子的瞎子这样的事，这个是违反侍奉的原则。我不能瞎子在那做事，就管他了，反正人家都这个样，我也这个样啊。这个呢，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在摩西的这段经历里告诉我，是一般很严厉指挥方面说的这个欢喜的结果，结果呢最终带来效果。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欢喜的结果，我们要欢喜的结果，每一个工作的欢喜的结果，就是我的工作，对，就是我的工作是任何的工作，我们欢喜单单不是，我命还是死。所以我在1975年的时候呢，跟着一个年长姊妹的信，他的信里面有几句话，我真是终身难忘。他说：“弟兄，你要知道，教父是工作是主，羊群也是主，没有一样是穷的。我们不能喜欢自己。”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有很多不正常的光景就转变了，把自己的事业建造在神百姓的身上，这是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你知道，很多人就用教会作为他事业的当本，他为什么这么努力在那里做？是为了把他看成自己的事业，看成自己的 career。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 career， 我们侍奉主的人呢，所有弟兄姊妹做神仆人都是这样。我们是仆人，对不对？我们没自己的事业，我们乃是从事于神的事业。工作是主的，教会是主的，神的儿女也是主的。所以没有自己的工作，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的呢，用子民我们看见，就是他们没有根据神的计划，在侍奉上一切都要根据神的计划。你不仅有蓝图，在侍奉的每一条路上面来讲，都要照着神的计划往前。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们不是活在这些原则里面，我们晓得我们就违背了那个侍奉，违背了侍奉的原则。结果呢，我们晓得神的家要建立第三根柱子就被破坏。所以你知道，你看这篇信息是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这里面说有个话题，不是我想不是我们完全能够把它。解释出来，但是我只是把其中我能准备礼物的啊，那么在弟兄姊妹们的教会第四个点啊，那么我们晓得在家的原则上面破坏，那么这里哈、啊，我这里边特别你这个先知们的话说哈、啊，他说呢，很多天使我是作为地使我的角色，你如果照不准的言语把是哪一些地方的，所以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什么叫做破坏家的原则？我们就用人手所造的事物来给神做。你知道当时大卫也是这个心思啊，他造一个圣殿的，所以神就打发先知拿单就告诉他说呢，天是我的这个作为地是我的脚镇，你造什么样的房子给我住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后来神还是住进去了，对不对？为什么住进去了？弟兄姊妹，不是因为看见所罗门建造那个圣殿多辉煌，那是大卫的爱，大卫的心。我们今天你要盖什么样的礼拜堂给你？所以有很多幼稚的基督徒常常讲的，主耶稣是住在礼拜堂里，那个地方叫你去住，你都不要住，你要主耶稣去住那里，你的家都比主耶稣漂亮的多。舒服的多，你要主耶稣住那里，我们 弟兄姊妹们，何况到今天呢，我们的思想怎么越来越多，很多弟兄姊妹把家里不要的东西拿回家给捐，我们准备人收破烂我们不能用人手所造的东西来作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聚会的地方不是教会，那只不过是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就是然后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作为关系。还记得我今天早上叫我们到圣殿，我刚刚讲，他一讲我的心里很惭愧，我们这个比起犹太人那个圣殿呢，那还差得远啊，对不对？特别圣殿不是就是今天我们到主要住在更尊贵的一个东西里面，这种就是我们先我们的犹太人，我们才是这个真正的居所。所以犹太人到后来说，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说，哦，神是住在那个圣殿里面，对吧？那我们到圣殿里面来烧香，来点灯，来献祭，那么就可以了啊。那么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说呢，啊，我们神说你要孝敬父母，那我孝敬父母的已经做了个儿版啊，这个好像都给了神了，那么你就不需要，不如我不需要再给你。就只能就看见当他们犹太人变成了一个死的宗教啊，那么把许许多多神那个重要的原则通通破坏掉了。因为我们也很容易啊，很容易破坏到这个东西，所以呢，叫神的家的那个原则被破坏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就是说明一件什么？神在地上呢没有安息的时候，是结束这个事情。主把我们聚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有很多说啊，要好传福音的，带人得救，是，就你这是为了人，对不对？带得救。进入主的圣殿嘛，但是这个就是什么心意嘛？是把这班得救的人一起建成神的关系。这件事情很波动我个人的心意，虽然到今天我的使用上面还是很失败，非常波动。我个人营造出来是我自己的愿望，如果在地上我能有机会，不是你跟一般弟兄姊妹在一起，巴不得跟在这里为你建立的营造的关系。所以今天你知道地上这个神的儿女啊，成千上万，基督徒的团体的教会也是成千上万，但是哪里是神真正安息的所在？神并不住人手所造，弟兄姊妹们。所以大卫年间建造圣殿的时候，神是接纳的事。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教会应该是一个神可以得安息的。但是你看，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人把这个争权夺利的，要那个吵闹不堪了，不要说神关系，我们进去也不安息。对，那神怎么在里面能得安息？很少人知道神家的特性是安息啊，所以聚会就是安息。所以我记得好多年前带领到温哥华去的时候啊，我心中有很大的愿望。我自己呢，先吃走一件事，那么因为吃的东西是乱摸的，所以虽工作即安息。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安息，那这个工作就没多大的价值。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的，我说我们在一起聚会最重要的，把神的家的事情活出来。什么叫神家的事情活出来？就是安息。我说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做事情呢，以前是很痛苦的，很多的压力跟不安息。家庭和家族也有家庭孩子之间很多的家庭事务不安息，那么跑到教会里面来聚会的时候呢又不安息。有的人呢不聚会好，聚会了回来的时候被一个更大重担，做什么而已，真是可怜的。我说我们应该怎么，这里有神家的实际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劳苦，对不对？那么在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到了聚会里面的时候，整个的重担都会卸下来。因为什么？有主在这，我们能把这重担卸在这，这才是真正神的家，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呢。这里呢，神与人都能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神家这个整个建造的过程中，还有这四个人物啊，代表着四种不同的原则在这里。这四个原则呢，乃是主借着过去这些圣徒们呢，他们呢一生许许多多痛苦的经历了， 那么把说明出来，结果在犹太人中间失去了，结果在教会里面失去了。所以这些话语当使徒潘讲出来的时候，这班活在犹太教里面的他们内外，为什么下面使徒潘的话这么的厉害，说你们的定的指向心与耳未受特别，所以也不是定的啊，什么叫定的指向不顺不敢顺，有的话明明这样讲，我知道今天在根据组成部长，我们常常有种这样的感觉，明明有话在讲，我们怕因为照着主的话语去的话，有很大的损失，很大的代价，也宁可明明知道主的话是这样，就变成一个明知故犯，犹太人就是明知故犯。所以呢，在这里指挥官在他们做的硬的指向，心与耳未受割礼是什么呢？就是心是我们最有感觉的地方，耳朵是应该听话的。现在他们呢，心中啊没有感觉，对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失败没有感觉，耳朵呢也不愿意听实话。这一个一般组织他们说是常识的怎么样抗拒圣，就是这个抗拒这个词啊，圣经里面用的是很强烈的字，所以当时这个他用的最强的一个字眼。这个字啊，它的那个英文啊，应该换作是 clash 这个词啊。这 clash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说光站在那里啊，你讲我不听就是这样啊。它这个字叫做猛烈的一个冲击啊。他们不仅反对，他们是用力在那里做抵挡，抵挡行为。我就看见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光景。他说你们时常的抗拒圣灵，他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那预先传说那一个将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把那一只麦杀了，你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们为什么先知呢是代表启示，他们不愿意接受启示。每一次当神带着借着这个先知们说话的时候，等我看到处都先知听到了。那么你们这里讲到时常抗拒圣灵，我们晓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啊，一切的工作都握在圣灵手里，只有圣灵呢能够在这里引导我们进入神里面的领域，所以活在圣灵的带领中是当然是活的，不在圣灵的带领中，我知道的意思。今天我们在这段生活啊，按照圣灵的引导，因为什么？我们曾经讲过啊，我们父神呢是整个计划，整个新的计划。神呢是神心意的成全者，那么圣灵呢是神心意的执行者。今天呢，如果不在圣灵的带领下的话呢，就不可能有这些教会的产生。在教会里面要让圣灵掌权，圣灵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在这里啊，那么就是抗拒圣灵，就是他们活在一个死在传统习惯宗教里面，他们活在那个圣灵那个生命活的带领的底下。所以他们把拒绝启示啊，那么他们不仅把那些传说异者人杀了，到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把他们也杀了。他这里特别讲的异者啊。这个意思，他为什么用意思？你这个意思原文就是对，就是对。你们把那个对的杀掉了，把错误的留下。这是今天的教会里面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搞不清楚啊。那么，就像那个人在战场上打仗一样，常常的把自己的同伴打死，你敌人没打死，把自己同伴打死，是叫人看起来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这里呢，犹太人就这样。他们呢，把那个对的呢弃绝，我们讲错了。我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他就告诉我们，神所传给犹太人的这些律法乃是属天的，不是属地。那么这些人听了这些话之后呢，他们里面就非常的气愤的，极其恼怒，甚至讲极其恼怒，恼怒到一个地步，咬牙切齿，啊，这个就恨到什么样的地步？
四礼拜还是五礼拜，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去发奋，没去发，反而没有生命出来。就在这个忽然之间呢，为什么圣灵来接管他的心？神的灵啊，整个全人里面接管一切。哦，因此呢，让圣灵来接管一切，我们不需要怕任何什么，怕任何事。定睛望天，根本不要看这个东西。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又看见什么？耶稣站在圣殿，这是圣经里面啊一处很特别的数字。多半是你记载说主耶稣坐在宝座上，就到家里面一段情。我这个时候，连好像连主啊，你都受感动了，看着他，非常的非常，这么样的东西。这么样的心就想和百姓说的就说了，这么样不规矩，那么当时地上那么强大的权势啊，不性命忠心不二人在哪？是不是？弟兄我们的侍奉啊，如果能叫主站起来，那你不就是把命丢了？你也值得啊？那你也值得。哎呀，这是多么美丽，多么叫人羡慕的一件事。我接着下面再说了。看见天开，人站在神右边，哇！在这么样一个严肃的场合里面，在那个敌对的气氛里面，看见的不是仇敌强、权势的强大，而是看见天上的荣耀。所以，能够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成为最大一个震撼的力量，同一个震撼的力量。促进教会往前，我们看见这个人在给我们经历中的宝贵，他跟神的这个关系多么的亲密，向我们多么的亲密。下面呢，他们这些人呢，就大声喊叫，什么捂着耳朵啊，哎呀，不要听呐 啊！那么，他们就死的要守着他们这个传统，不要听了，捂着耳朵。起因，你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他们要说。我们做见证的人就把他衣服放在一个少年的扫罗脚前，这里是圣经的一个伏笔。我们知道啊，后来使徒保罗所以能那么样忠心的爱跟随主啊，斯提凡在他里面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往前走的背后，都有一个好像更大的爱主在背后。我保罗后来的服侍，我们知道他那个侍奉受到斯提凡的影响是非常的深的，这个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他们真用石头打他的斯提凡就终于顶过了，求主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呢，就跪下的大声喊说什么？他说啊，不要讲这个故事。多么美丽的表，多么美丽的见证啊！在教会历史上，头一个见证人呢？这个寻道者，这是一个好榜样啊！看见他们在临死前的表现，完全像，完全是主耶稣的这个当下。你说了这话，所以这些呢，我们对这个主他不死，所以就不能说睡，我们也还要想。背后就回来的时候，大家很重视回头复活。一直在看人要说背起来一切，就是你这一步的图画，对我们的思路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是个最好的东西。我甚至盼望我能把这个图画好好摆到我们心里面，把它留下。可能那个时候呢，扫罗呢，这个保罗呢，就是说，看见他被打死，保罗还是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犹太教。他那个时候还正在那里苦苦的在那里在加玛利门下的受教，他那个时候追求的比其他年轻人更长进，所以看见尸体很不杀，觉得对应该正常的把你死了。我就是那个人，但是他没想到，没过多久之后，那么当时遇见他的时候，尸体反而在他面前有一个最大的尸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同一个寻道者，他这一篇的信息啊，那么给教会带来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奇迹，何等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要侍奉主，要走主的道路，就必须把这一章圣经仔仔细细的读啊。也许弟兄姊妹们，从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我过去读也觉得没有特别，像什么圣灵把我们的意烧向我们开启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圣灵足以把它记载下来，用它就不用。所以呢，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往前去的时候呢，在这里产生了头一次的圣灵的大能，借着圣灵的一次圣灵带下一个大的震撼。感谢这一篇信息，2000的教会历史当中，震起无数的弟兄姊妹，很多人正在某种情况里面。好像被许多传统学术的推动所引导的这些信息呢，有了什么看法？所以愿主今天也借这段信息对我们说话，叫我们挣脱许多从前的社交的网络，许多传统学术的这些信息。哎，我们平常还有日子的时候呢，真是能做一些事情，是叫人心都能满足。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用对彼此的勉励。坐在这里，他给我看见神家的四个重要的原则啊，说没有退原则可以违背，一个房屋需要四个柱子，你拉掉一个就不行，这四个柱子都必须非常坚固，非常结实。我求你听听他的话语，我想我们在主里面在里面祷告。
上的时候，就是把神、天、神的这些永远的记忆，是我变得完全看见神的人是神做的。主啊，你得到了世界的一线，能够这样的给带领，还有这些危险和被攻击的环境。建筑重视的位置，建建筑地图的图画，就是天开启的越来越亮，能够摸到也发乎神心，所以希望在这里，请你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在这个我们要引诱的世界。带有我们这个善变的人，是吧？求你保守我们一直真心，还在信心的原则，是吧？要叫我们依靠人，依靠自己，要依靠势力，是吧？单单依靠神，信心的原则，正确的思想，是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迎接更大的收获。我感谢你，那就是说你能够有更多释放的时候，一下也能够收拾，让你感觉自己，我想你刚好的约会， 自己不会往这个整个路那个拜偶像的那个方向走，我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建立一个你安息的所，我们像大卫一生的侍奉，就是要为神建立一家，是吧？我愿意在这里得到他的祝福，我有我心中的心对的，你的对，谢谢你让上不再用那样的话让我们开始的感情，我用这种的话让我们心跟随你的这是原则，是祝福，没有什么话，谢谢你给我们祷告，耶稣基督。
Amen.
是的。
Amen.
如果人失去时间更难，那失去的事情不管是什
么。Amen.
我是您让我们再次通过经验到，通过你的同在，失去的同在，你的荣耀。
Amen.
如果我们失去的不是破坏的事，就今天我们要把它给完成。
是的，是的。
候，我们不再是那样的容易，他们不像是那样的容易，是你取那样的信任。
主啊，
求你是在大大的怜悯
我们，
做我们向他们有一点点的心，你完全是你的主人的恩
赐，
主没有在你的面前
是
我们，主我们说我们所有的都给你，但是在这样的离开。我们难以去听你对我们说
的，
如果我们是你的儿女，如果我们是你的百姓，如果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你称为就是你保持你的改变，如果我们的心是在乎在你，如果我们的心是在乎在你，如果我们的心是在乎在你，如果我们的心是在乎在你，如果是我的心看到你的心我们的心说 圣灵。